要一心称谢你，在主神面前歌颂你。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慈爱和诚实称赞你名。我要歌颂随心在困苦患
恩主，这是一个你自己所立的日子，你众儿女们用敬虔的心主来到你的圣所，求你在宝座上悦纳我们对你用心灵和诚实所发出的这一个敬拜。恩主，我们渴望来亲近你，因为你是赐生命的主，你虽然崇高坐在诸天之上的宝座，但却来到我们罪人的当中，为我们的过犯钉死在十字架上。你虽然圣洁，却因着你的慈爱，甘愿为我们做了那赎罪祭中的羔羊。我们再次为你所赐的救赎，恩主，我们献上我们满心的一个颂赞。谢谢你谢谢你赐下圣灵做我们的保惠师，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圣灵就帮助我们，更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祈求，恳求你常常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按照你自己的心意来建造我们每一个得蒙你救赎的儿女，让我们的生命成为明光，来照耀这一个弯曲悖逆的时代，来为你做荣耀的一个见证。恩主，我们也恳求你自己啊，高举全地的讲台，让每一个为你传讲的话语的仆人，主都有你啊灵的充满，主来帮助你的儿女们在你里头能够更是你，更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得到建造。我们祈求祷告不配，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请坐。与主同在是何等欢喜无比的事情。诗班，今天我们献的诗歌是你的同在。
Thank you.
诗班带领我们用这首诗歌来敬拜我们的上主。神的话语如同两刃的利剑，常常能够鉴察我们的心。用神的话语亲近神，在圣经当中经常都可以与神同在。我们每一天是否都有一段时间能够用神的话语来警醒我们呢？
求听我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凭你的心事和公义来应允我。耶和华，求你赐恩典，神历练，当洪水泛滥之日，你作王掌权。早晨我要听你赐言，因我依靠你，上行的路，因我的仰望你，教导我遵行你旨意，因你是 指示你道路，因我等候你。
大家请起立，我们一起聆听神的话语。今天要宣读的经文出自约翰一书5:9-13。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就更该领受了，因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因不信神为他儿子做了见证。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将这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这是神的话语，请坐。
弟兄姐妹，时间过得很快，我们又到了暑期开始的时候，这也是我们每一年在5月底前的最后一个礼拜。我知道下个主日是国商节的假期 Memorial Day， 很多人要外出，很多人要回国，包括我们自己也会不在。现代的教会有一个的习惯，或者是有一个蛮特别的事，有一些教会在每一年在这个国商节的时候，会为了教会里面的一些在过去这一年我们教会从来没有做过了，就在过去前面几年一些离开我们回到天家的弟兄姐妹或我们的家人，有一些特别的纪念，有一些特别的一些的思念。那我们今年我们虽然没有要大家能够提出来这些的我们怀念的家人，不过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我们也纪念到很多一些我们不是一年了，我们教会大概有11年的过去的当中里面，陆陆续续有一些人被神接走，回到天家，回到父神那里，或者是我们有些家人不一定在这里在这些年也离开我们。我们也求神特别帮助我们，我们为我们刚刚读到的经文里面说的神的见证在我们当中，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如果已经相信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他们去了哪里，我们知道他们有永生，他们的见证是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在这里继续努力追求的方向。我们当中也有些的家人虽然不在这里，但是在这些年也陆陆续续信主，我们感谢他。知道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最近就要回国探亲，也盼望你们把福音带回去。特别在今天的时候想到，在一年以前我们所亲爱的金元泰弟兄也差不多在一年前的时候离开了我们，在我们当中也有很多很好的见证留下来，盼望这个是一个我们在这一个节日提醒我们想到神所赐下在我们周遭许多的见证人，不论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友，或者是我们的弟兄姐妹，都是我们在主里面值得纪念、值得怀念。但是我们有盼望，我们知道凡是相信耶稣基督，有一天我们都要再见面。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感恩。天父，我们谢谢你，就当今天我们一起来敬拜你的时候，就我们首先要在你面前向你跪下，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因为你是我们的王，你是我们的主，你不但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更是生命的主宰。你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来到人世间为我们完成了救恩。感谢主，因为透过你儿子的宝血在十字架上牺牲所留下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让今天我们这些人可以靠着你的宝血能够称义、能够得救、能够成为你自己的儿女。我们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也谢谢你在我们过去的年日当中，有许多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友，在这里或者不在这里回到了父神的家中。主，我们怀念，我们在这里纪念，我们也在这里想念。主，虽然以人的感情我们都难舍，但是我们知道你自己在那里已经为了这些人预备了最好的住处，他们在那里与你享受永远同在的喜乐福乐。我们凡是相信你的人，我们有一天也要到你那里，因为主耶稣你说你已经为我们预备的地方就是那要接我们去的地方。我们感谢主的恩典。主，今天我们在这个日子当中里面，我们敬拜，我们想到神你自己的恩典的同时，我们也想到 神，你为我们自己每一个人所预备，在我们周遭有这么多爱我们的亲人朋友，有这么许多的见证人，我们为此感谢主。求主让我们在这个世上存留的时候，继续为了神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托付而摆上我们自己，继续的献上我们的一切，继续的祈求你自己的同在，也继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为了你为我们预备的这个目标方向 而努力的奔跑。感谢主的恩典。主，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敬拜，我们再一次为我们这个机会来感谢主，让我们存着一颗敬畏的心来到你面前，也让我们存着一颗敬拜你自己的心来到你的手中。恩主，我们也为在最近有一些要离开我们的家庭来祷告，我们上周特别为了两个家庭的离去，主，我们这个礼拜也要为我们当中的姐妹于清扬姐妹祷告。主，几年前你把她亲爱的弟兄徐正环老弟兄接走回到父家里，主，这些年他虽然在这里一个人居住，但也为他预备了他的儿女，他的孩子在附近照顾他，到如今下个礼拜要搬到加州与女儿同住，我们也求主引领他前面的道路，求主祝福他，给他预备一个这个舒适，也预备一个合适的一个居住的环境，也在那里为他预备一个合适的教会，让他继续的在那里能够敬拜，也能够与弟兄姐妹一起的同工。我们感谢主的恩典，也为我们教会里面有许多的家庭的需要来祷告，特别为我们当中的一些肢体在病痛当中，我们继续为 CC 祷告。感谢主，他上个礼拜再一次的到这个 Pittsburgh 完成了这一个治疗，他会平安的回来，我们谢谢主的恩典。为朝晖姐妹，为 Vera 姐妹，为家珍姐妹，他们的化疗治疗，求主你自己的同在。我们也感谢主，白小燕姐妹上周完成手术，看到她的信心是这么样的大，虽然身体遭遇到这样的苦楚，她还是有这样的信心，还是将一切的感谢都归给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恩主，也为陈植荣姐妹的母亲在加州要做人工膝盖的这个更换的手术，我们也求主你自己看顾保守，也为我们教会里面还有许多的一些其他的亲人也在等待神你自己的完全的医治，我们仰望神你自己的恩典。我们在这个主日也特别纪念我们在各地服事，我们为高晓峰长老今天在 Macon 第一次的传讲信息，求主特别的保守他，与他同在，也给他这个话语，也给他有这样信心。恩主，我纪念到教会里面在暑期当中，我们仍然有许多不同的事工，为我们的这个成人主日学即将开始新的一季，今天报名的开始，也求主恩待，让在暑期当中我们的学习不至于停止，也为在六月底我们有洗礼，我们也为求主你自己来预备弟兄姐妹来感谢，来求主你自己带领，为暑期当中六月底也有夏令营，也求主你自己预备，我们为我们的学者还有学生的事工在暑期当中我们也还是有这样的一些的福音的行动，为在六月二号有这个到石头山的这个郊游烤肉，虽然是一个外出的一个户外的活动，但是我们也为这样的行动来求主你自己保守出入的平安，让在这样一个的机会当中我们更多的认识这些福音的对象，也求主自己保守带领。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为所有外出，为在这个礼拜以后所有或者是已经外出回国探亲或到各地的这些弟兄姐妹家庭，求主你自己恩待保守他们所到之处，不但把平安的福气，把平安的福音带到当中，也把神你自己在他们当中的见证，他们在生命当中的领受带到他们所到之处，能够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将福音带给所到之处之民。感谢主的恩典，也求主继续带领我们下面的聚会，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不晓得有多少人注意到我们五月份开始我们是进入到新的一季，因此我们有新的一季的主题。我听到有些人在翻周报，好，表示你们还知道去哪里找啊。不过可能大家不是很注意哈，我们本季的主题是建立合宜的人际关系哈。如果不知道在哪里的话，在我们周报的前面有啊。这个是除了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建造神的家，迈向成熟这个大主题之外，我们一年三季哈，我们现在一年分三季，五月份开始进入新的这个季度，是建立合宜的人际关系。我们除了要更加认识神是我们的神以外，我们的神在我们的世上的时候预备了我们各种各样的一些的人在我们的附近，在我们的旁边，有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 或者是一些我们没有什么其他关系的人，但这些人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怎么样的跟这些人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我想是合乎圣经的原则，也是圣经上教导我们，提醒我们。当然有很多很多地方我们需要被教导被提醒，但是我们通常从最根本的开始。记得上个礼拜是母亲节，所以我们特别提到了一个母亲的画像。虽然师母跟我说你那母亲的画像不太像画像，我是把圣经里面母亲的画像跟大家分享，求主帮助我们。但今天更重要的，我们要提到在我们的解决，在我们能够建立良好合一的人际关系里面，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要明白我们自己。任何的人际的关系的不完全，任何人际关系的破碎，任何人际关系里面的残缺，要从一个原因的 source 开始找起，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到底跟别人不能有很好的人际关系，是不是我们出了问题？是否我们个人，我们的个性，我们的灵性，或者是我们有各样种种的原因，让我们里面成为一个残缺不完全的一个的个性，或者有什么地方我们需要得到神的医治？我想到这里的时候，特别提到，也想到我们每一个个人，每一个家庭，或者是我们整个教会，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难免都有些残缺不全，需要神整全的福音的医治。所以因此今天特别选了一个题目，特别找了一段的圣经的经文来讲耶和华拉法。我不晓得多少人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一定抓抓脑袋想要讲什么。什么叫耶和华拉法？有没有人不看周报可以知道什么叫耶和华拉法？有没有人听过？有少数的人哈。我这样讲的其实不是怪你们，因为圣经里面找不到耶和华拉法这个字眼。的确，因为耶和华拉法这个字其实是神的名其中之一。你们知道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地方提到耶和华的名字，当然耶和华神本，耶和华本来就是他的名字之一了。耶和华其实这个名字是从希伯来圣经里面那个 Yahweh， 事实上那个 Yahweh 那个字母是不能发的音，因为它都是都是几个不能发的音合在一起的，故意这样做，因为对犹太人而言，神的名字是太尊贵的，我们这些人不能够轻易的去念，所以他没有其他的方式来取代。但是在圣经当中，神几次的启示他的名字，就把这个名字加在耶和华，我们现在我们英文后来把它翻成 Jehovah 这个字的后面啊。譬如说我们比较熟悉的，在创世纪里面讲到以撒这个被献这个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最后讲到神必有预备，是不是那地方讲的一个什么耶和华Israel， 你们大家都知道耶和华以勒，听过吧？耶和华以勒就是上帝必有预备的意思。事实上那个原来的意思是上帝必看见的意思。或者是在还有一个地方在士师记吧，这个基甸带领的这个以色列人，那个地方他们就在那边俗坛献为祭，他们就称那里为耶和华沙龙，有没有听过这个字？应该比较常听过耶和华沙龙。我如果把它讲成英文你们都懂，叫 Jehovah Shalom， 是什么意思？是耶和华是赐平安的神，耶和华赐平安。所以同样的道理，在这个名字叫耶和华拉法，其实是在圣经里面出现过很多次。圣经里面最早出现耶和华神宣布他的名字，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也是我今天我所引用的这段经文，在出埃及记第15章22到26节。耶和华是医治的神，耶和华是医治的神。在圣经里面旧约大概出现的这个我今天特别把英文打出来，这个英文你如果知道怎么念的话， Rophe， 这个 Rophe 的意思是说耶和华是医治的，医治的。如果说这个字在动词的话，我们就叫 Rapha， 在希伯来文名叫 Rapha。 Rapha 是在大概这样的 Jehovah Rapha 在圣经旧约出现过67次，比较多的是在一些的律法书，在诗篇里面都出现，表示我们的神是医治的神。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比较少去提到，或者比较少去注意到我们的神是医治的神，因此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以为神在医治的事情上面 不是这么样的，是照我们所想的，或者是我们对神医治我们有一些比较在某一方面的看法而已，没有一些比较全备的看法。所以今天在圣和标国这段圣经的神的话语，让我们来明白。我还记得当我在读宣道会神学院的时候，宣道会是一个宗派啊，是一个 denomination， 所以每一个的宗派都有他们的标志啊。但宣道会里面，他们有一个他们的标志啊。我们在念宣道会神学院的时候，因为我自己不是宣道会背景的，所以对我们都是新的东西。我相信，麻烦帮我打出来那个 PowerPoint， 好，下面有一个图了，下面的 PowerPoint 啊，在那个主旨后面有一张有。在宣道会的这个标志的里面，他提醒我们，我们基督徒所信的这一位神啊，这一位耶稣基督，他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呢？他特别，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是来自宣道会，应该知道哈。宣道会的这个标志里面，它有用四个 elements 啊，四个 element， 我今天没有 pointer 啊，你们可以看得到。这四个 elements 里面，它用四样东西来表达神基督的完全的神性，完全的基督的完整全性。第一个当然是中间那个十字架 ，the cross 啊，十字架表明神的救恩啊，表明神的救恩，这个我们都知道啊，神是救我们的神啊，第一个。太好了，谢谢你帮我指出来哈。那第一个是表示神的救恩，第二个我们都会有点 confused， 右边那一个哈，这个右边十字架右边这个，你们说它像什么？我知道你们都会跟我们第一次看到，我们都以为是酒杯哈。酒杯的时候，你们大概想到圣餐是不是？好一点啦，好一点啦，我们在这个神学院的时候，老师说你们不要把那个右边当作酒杯哈，左边当作酒瓶倒酒的哈。其实右边那个不是酒杯，那个叫做 lava， 叫洗涤盆哈，叫做洗涤盆。洗涤盆是干嘛的？是洁净用的，是洁净，表示我们人不但接受了救恩以后，我们还要经过神的怎么样，来让我们能够改变。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追求圣洁，能够追求一个成圣的生活啊！所以他们说 ，the Lord， 神不但是一个 the Savior， 神更是一个 Sanctifier 啊，神是一个使我们圣洁的，好，可以圣洁的改变者。左边那个呢？不是酒瓶哈，是油瓶 ，pitcher 油瓶是倒油的哈，代表圣灵的工作，代表圣灵的工作。这里面特别强调的是圣灵的同在和医治，神的医治，神的医治的大能，在宣道会的这个开始的观念里面，特别强调神的医治的工作，这是比较在少有在其他地方所强调的。最后最下面这个，当然我们大家都看得到，这讲的是一个冠冕，冠冕代表我们的神，我们的基督耶稣是一个再来的一个君王，有一天他会再来。不但如此，他再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要在神面前也要得到奖赏啊！这个是再来。所以用英文来讲，他们说从这个标志里面看到，我们的基督，我们的神是一位 Savior， 透过十字架，同时他这一透过这个洗涤盆，他是一个 Sanctifier， 那透过这一个的油瓶表达，他是一个医治的人，他是一个 Healer 啊 ，Healer。最后讲到他是一个 Coming King。He's a coming king。 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代表我们想到我们的神，想到我们的主的时候，想到这四个方面是一个整全。耶和华拉法，其实耶和华神他的名字当中就含了这个字，叫做耶和华是医治的神，医治的主。也提到主耶稣是这一位神的来到世界上所彰显出来的他的儿子，他在世界上所行的工作，当然包括的医治。从新约里面我们就看到更多耶稣基督的医治，因为在新约圣经里面的医治就比较的明显，是神直接在人的身上，在身体上所行，包括心灵上的医治。耶和华拉法，最近为什么这个字也重新再提醒了？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在这个国际关怀协会里面做义工，跟他们一起同工，跟这个李秀全牧师、邱志健牧师同工。我们教会也支持李树军啊，宣教士，他在柬埔寨做宣教士。国际关怀协会在柬埔寨去年我们在香港董事会，国际董事会决定要在那边开始，因为我们连续几年做了很多的医疗的事工，虽然是短期的宣教，但我们看到这个事工的需要，也看到在这个国家里面这个饱受 在过去在这个赤柬时代里面有几百万人丧失了生命，这个残害他们需要得到医治，身体需要医治，心灵需要医治。因此我们决定在柬埔寨开始一个本来想的比较大，是一个医学院，后来知道办医学院不是那么容易，我们从比较小的规模因为我们的观念来讲可能是一个护理的一个学校，护理的专科这样护理的学院作为开始。那我们在想名字的时候，为什么取这个什么名字给这个学校呢？我们就有一些比较有学问的人就想到是叫拉法学院拉法。我刚开始开玩笑讲，我说你们讲到拉法大概没有太多人会想到拉法是什么意思因为圣经里面的确没有这个字眼那里面讲到的时候，因为这个拉法是希伯来文的音所以你除非懂那讲到拉法，但是拉法表明是医治的意思。包括今天我们在这里思想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一起透过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十五章22-26节，我们来看看神在以色列人当中的依据是怎么样行的，跟你我今天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读出埃及记15章22节开始，请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苏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3天找不着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这句话好，27节我们留到那里参考。26节最后说，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就是这句话的由来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它的原文就是耶和华拉法罗费应该我们翻译的准确一点的罗斐好，神在这段话语里面，我们看到以色列民他们的经历，他们对他们而言，出埃及是一个他们未可之数我们今天我不知道你可能跟我一样，我们今天读到这个旧约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会带着新约的角度，我们对新约的认识来看，这些以色列人怎么这么笨啊？这些以色列人怎么这么冥顽不灵啊？神是这么样明显是他们的神，为什么在他们当中里面还有这么多的时候他们这么样的软弱，这么多的时候他们做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我常常觉得我们要对那些出埃及的以色列要公平一点不要以为他们跟我们一样已经读了这么多的神的话语，他们有这么多完全神的启示，他们应该跟你我一样这么多的了解这一位神。你如果记得不错的话，他们在埃及为奴的这段时间里面，他们对神的认知了解非常的有限，只凭着一些他们祖先的传统，一些的遗传。但事实上他们再一次的重新认识这位神，是从神开始拣选摩西作为他们的领袖开始，是不是？所以当摩西神在这个山上跟他启示说，你要去带领以色列出埃及，摩西跟他说，我不能做，因为我去的时候他们说你是讲得白一点，你是老几啊？你是干嘛的？我们为什么要听你？那你的神又是谁呢？是不是？摩西也这样子来求神，你给我一个的名字，给我一个，好让我去诉说，好让我去见证。在这些过程当中，我们要想象到以色列民他们的属灵的生命才刚刚开始，或者我应该讲他们真正的属灵生命的重生，他们生命的改变大概是在逾越节的晚上，大概在那个逾越节的晚上，他们把那个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的时候，神才在那个时候，神的这个灭命的天使才越过他们的家，让他们全家的得救，他们在那个时候才蒙受神的大概的保守救恩，以至于领他们出埃及。因此在属灵上来讲，他们还是一个婴孩的阶段，他们还是刚刚才诞生的婴孩。在这种过程，在这种阶段的里面，他们以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哇，后有法老的追兵，前有这个水的隔阂， 当然我们知道他们要出埃及的过程当中，摩西也行透过神透过摩西行了这个灾大灾害，让法老能够最后终于让他们出来。但出来以后他又后悔，又追兵派的追兵来追他，一追到这海边的时候又行了一个极大的神迹，把海水分开。这个我想不，你们不没有看圣经的人都知道，都看过这个电影可能，让他们能够度过。过了海以后可以说是他们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过了海的以后可以说他们已经脱离了这个埃及人的手的威胁，因为到了另外一个境界。可是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更大的威胁，是一个大自然的威胁。因为到了那里，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什么，他们来到舒尔的旷野舒尔的旷野，舒尔的旷野是一个不毛之地，什么都没有，只有沙，什么都不多只有沙。旷野更是缺水的地方，他们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着水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这种经验我们今天可能大概都不会，但是我们可以想象的出来，如果在那边，在那种地方又干又热，又没有树荫，又都是灰沙风沙，找了三天，走了三天找不到水，是何等的光景，何等的盼望可以看到有水可以饮用。他们终于走到了一个地方有水，叫做后来他们取名叫马拉了。他们终于走到了一个地方看到水了，你想他们的心情是什么样？是非常的高兴，是不是非常的兴奋，终于找到水了，他们巴不得就跳到水里面去喝个痛快。可是他们一喝的时候发现水不能喝，为什么？水是苦的，水是苦的，你说有什么关系，水是苦的照喝。我想那个水是苦的代表不是那个味道而已，代表那个水质的本身不适于饮用可能有很多的什么成分我不知道，但是不适合饮用。就像如果一个很口很渴的人看到大海的时候怎么样？很好啊，我可以好好的喝一杯，不能的，他喝的会越来越喝越渴弟兄姐妹，我们就好像这些以色列，我常常想我们的人生道路当中有类似的经历，我们也经过了很多一些的试探和缠绕，神借着某些的方式，很特别的方式带领我们离开了罪恶，带领我们认识了他，带领我们接受他的拯救，我们出了埃及但是没有想到出了埃及以后我们以为一帆风顺，没有想到我们是进到旷野还要经过很多很多的试探，经过很多的试炼难处。我们的生命当中好像很多的时候我们在那边挣扎，到了最后我们以为有救，我们以为抓到了什么，但是发现却是苦水，是不能帮助我们的，是不能饮用的，是不能解决我们生命当中的问题。我相信我们有很多类似的情况的里面。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有一首流行的歌曲叫做苦酒满杯我后来想呢，这个以色列人是苦水满杯不是苦酒满杯苦水比苦酒还糟糕，苦酒了不起不喝吧不会死但苦水你不喝的话可能生命都会丧失了，怎么办呢？在这些不顺利的行程当中怎么办？他们如何面对？我想也是我们的情况。我们看看这段经文里面他教导我们什么。第一点，我们看到他们走在这个旅程的当中里面，他们碰到这一切的情况的时候，他们想到，他们知道这个是苦的不能喝的，所以因此他们给他那边起名，那个地方起名叫马拉马拉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苦的意思bitter 是苦的意思。可是你们看到他们讲到的苦的时候，讲到苦处的时候这个希伯来文里面的名字很有意思，很多的名字都有它的意义所以我们懂的话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这样的命名在这样一个苦的环境的里面，今天我们可能有类似的情况，我们的苦可能不是因为找不到水，我们的苦可能是因为找到了我们的生命当中遇到了其他的难处，可能是我们的家庭发生了一些的状况，可能是我们的配偶是让我们造成我们的一些的没有办法避免的一些的难处，也许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儿女遭受到一些的情况，我们可能看着他那么无助在跟一些生命当中的挣扎，也许是我们的夫妻的关系到了破裂，以至于我们的配偶需要的离去，或者是我们在人生道路当中遭遇到本身的很困难的疾病，甚至是绝症，也许是我们的生命的当中里面遇到了经济的压力等等， 这些都是造成我们苦的原因。但是你我今天遇到苦的原因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是否是像以色列人这样呢？还是不一样的？以色列人怎么做？我们看到24节，当他们面对到马拉的逆境的时候，他们做什么？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啊，我们都骂他们怎么这么糟糕做这个事情。他们向摩西发怨言，向摩西发怨言。摩西是谁？摩西是他们的领袖，是神为他们所设立的领袖。摩西被设立的原因是带领他们。摩西是神在他们当中的代表，透过摩西他们明白神的心意。他们来到摩西的面前向他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你到底带我们来这干什么的意思是吧？我们为什么今天会遭遇到这么苦境？等于在这个话没有讲出来，就是你今天你要负责，你把我们带来这些让我们都哀苦，这个挨饿，挨饿还在后面，这连续三段里面后面讲到他们挨饿了。我们怎么办？我们喝什么？我们没有命呢。其实他们向摩西埋怨，就是间接的在埋怨谁？埋怨摩西的后面的老板，就是神啊，是埋怨神，埋怨神。我们能够这样子吗？其实我们在这里讲以色列人的时候，我们也想到我们自己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做同样的事。也许我们说不同的话，也许我们用不同的方式，也许我们透过不同的人来埋怨我们的父神，我们的上帝，为什么在我们生命最困难的时候不伸出我们的援手，不伸出他的援手来拯救我们，来帮助我们？为什么在这个情况下的时候，他好像看不见，失去了踪影？马丁路德讲的一句话我觉得很好，他说，当从上帝来的供应中断的时候，我用英文讲好了，他说 When the supply fails, our faith is soon gone。换句话讲说，当我们的这个从上帝这个供应的这个来源被中断呢，我们的信心就很快的就失去了。的确，我们跟神的关系如果因为某些的原因被停止了，被忽略了，我们的信心的来源，我们生命的供应停掉了，我们的信心很快就会失去。弟兄姐妹，重要的不是我们是否遇到了这样的苦水的逆境，重要是在我们这个我们在逆境当中的时候，我们是否懂得继续的依靠上帝，继续的在神面前有信心，继续在神面前有更大的信心。我们要学习像摩西碰到这个处境的时候的做法。我们想到当时其实他们在这个环境当中，在这个苦境当中里面，不是只有那个水是苦的。我读到这个时候，我实在想到我们所看到是苦水而已，我更看到一幅的图像，那些人是有带有苦毒的 bitterness。 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里面，最难最难对付的，最可怕的，最会影响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我们里面如果有苦毒的成分，有那个 bitterness 在里面。任何做心理辅导的人都知道，只要有苦毒在我们生命里面，是很麻烦，很难应付，很难对付。因为只要人在心里面有苦毒的时候，他看到整个人，看到整个世界，完全用不同的一个 perspective， 我用一个不同的一个角度眼光来看这个世界，所有的对他都是有害的，所有人都是在害他，所有人对他都是不利的。帮助我们，这些以色列人不但喝到的是苦水，他们也变成是一种苦毒之群的之民。因此在他们的生命里面，他们口出的话带有苦毒，他们对摩西对上帝都是口出苦毒之言。怎么办呢？我相信在我们的教会，在普世的教会里面，也有许多的人有这样的难处，也造成我们心里面难免的一些的苦毒，包括在我们的教会也是一样。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来真正的面对，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医治我们，求神让我们从当中走出来，否则的话，这个苦毒是会传染的，苦毒是会传染的。你不信的话，你看圣经怎么说？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五节啊，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五节，他这么说：他说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玷染污秽。他说你们如果心里面有苦毒的根的话，要赶快的去对付，要谨慎，不然的话会失掉了神的恩典。 这个只要有这个毒苦毒在我们的里面，就会扰乱你们，会影响到别人，叫众人都沾染这污秽。所以我们要在神面前求神，我们要面对这样的一个心理，我们要求神来医治我们。好，第三点，我们看看在这个经历当中，我们感谢神，摩西毕竟是一个领袖，毕竟是一个属灵的人，他面对到这样苦境的时候，他能够帮助这些以色列民来胜过马拉得到医治，来胜过马拉这个逆境得到医治。摩西当时做了一些事情，二十五节里面我们就看到，当百姓这样的抱怨埋怨的时候，摩西就 cry out to the Lord， 呼求耶和华。出埃及记我们常常看到摩西做这个事情，常常他来第一件事情来到神的面前来呼求耶和华，呼求耶和华怎么办怎么办。其实神蛮体恤他们，神知道他们在属灵的光景当中还是婴孩，他们还需要蛮多的成长的空间，因此耶和华指示摩西一棵树，指示他一棵树或者是一种树，指示他一棵树，到底什么树历世历代有很多人在研究到底是什么树我想什么树不重要，因为有人说那个树一定有特别的化学的作用，那个树有特别这个可以做医药的作用，可能跟我们中国人一样懂得草根树皮都可以治疗，做这个治疗了。其实不重要，我告诉你那个不重要，重要是耶和华神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水就变甜了，奇不奇妙？你说那个神有点奇怪，对不对？耶和华神是全能的，耶和华神如果说要让那个水变甜，这个是不是唯一的方法？需不需要？不见得需要，对不对？但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摩西这么做？而且是丢一棵树，丢一棵木材或者树木干树树干树，我不知道多大多小，反正是一棵树其实要想到，我们要回到以色列人的背景当中我看了一些的有学问的研究他说当时以色列人记得吗？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摩西为了带领他们出埃及，摩西带了一根的木杖拐杖，你叫他什么杖就好，摩西借着这根拐杖至少行了两次特别的神迹，在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过程，而这两次的神迹都跟水有关系你们今年这个两年读不过圣经都读过了记不记得是什么神迹有一个神迹是什么？有一个神迹，神说你法老印心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就告诉他你们若怎么样怎么样，我这样就指着什么河的水，什么河？尼罗河，指着尼罗河水让这个水变成什么？变成血。其实尼罗河的水应该是很甜的，我不知道啊，因为尼罗河是水是很肥沃的，因为整个埃及的出产都是靠尼罗河泛滥的。尼罗河水甜不甜不知道，我跟师母我们去过尼罗河，看起来不怎么甜啊。不过尼罗河对以色列对这个埃及来讲绝对是甜的，绝对是他们生命的供应的来源。但是摩西一指让那个水变成血，是变成什么？是苦的。曾经摩西因为神要带以色列出来行过这样的一个的神迹，当然摩西更重要，他行了一个更在后面出埃及的最后离开埃及地最后的一个神迹，就是用那个杖指着什么海，让海水怎么样分开，让以色列人可以过去，然后再一指海水又合起来，法老的追兵就怎么样葬身在海里面不晓得现在还有没有人去挖宝那些。这两个神迹都跟这个木头跟这个杖有关系都跟水有关系所以有人说，当摩西在这里神要他拿一棵树丢在水里的时候，是提醒以色列民，神这位有大能的神，他的形式奇妙，他可以叫摩西透过木头透过杖让那个水本来是一个生命的供应，可以成为一个破坏的源头，但是上帝这位全能的神可以做相反的事情，可以把那个本来不能供应生命的苦水马拉的水变成一个甜的水，变成一个对生命可以供应的。对以色列人来这个是非常深刻的印象的事情，对我们今天可能我们不能感受到，但是因为这样的作为，因此 在后面里面，在二十六节里面，耶和华神才会跟他们这样说。二十六节说什么呢？我们看一下，二十六节他特别提到，他说：“你们要如果留意听神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好，注意啊，第一个叫做听啊，要留心听神的话，又要行看为正的事，然后要留心听他的诫命，还要遵守他的一切律例，就是这样。然后就可以怎么样？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们的身上，不将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于你身上。因为对当时以色列人，他们都看到这个事情，当时摩西的杖，这个木头指在尼罗河，尼罗河就变成把疾病的源头，因为变成血，很多的生命在里面丧失，造成很多的祸源。但同样的，耶和华神，因为埃及人不肯听耶和华神的话，让以色列人出去，他们硬心。但同样的，今天耶和华神告诉这些以色列民，从今天开始，你是我的子民，你如果愿意听我的话，遵守我的诫命，留心听，我就怎么样应允你们，不将这些的在埃及所拥有的这些疾病带到你们的当中。更重要，他后面讲了一句话，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的神。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因为今天后面还有颁奖，我需要很快的结束。想到医治的时候，我们常常想到我们的医治，我们都仅限于某一些很狭窄的范围，但是圣经里面所讲的医治绝对超过我们的情形，超过我们的想象。第一个，神可以医治什么呢？他是医治我们的环境，或者是医治我们处境。很多时候我们想到只想到我们的身体，有的时候神，我们到神面前祈求神可以彻底改变我们的处境，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源头，我们所面对的是我们处境遭遇到很大的困难，神可以很彻底改变我们的环境。就像以色列人当他们到埃及要过红海的时候，碰到处境是他们没有办法的，神改变，神医治他们。第二个，神可以减缓这个处境所带来的苦楚哦，苦境。也许上帝，今天我们面临到很大的一些的难处，也许神把一些你非常非常讨厌、痛恨啊，逼得你没有办法的人放在你的周遭，你祷告，你求神，神不见得把他马上的挪去，但神慢慢的改变那个处境，让这个环境，让这个适应，让这个情况慢慢慢慢的减少，慢慢的减少，这也是一种神医治的方式。或者神有的时候都不改变，神不把这个环境改，不把那个讨厌的人拿掉，神也不让他你们的关系能够改变减缓，但是神透过很奇妙加倍的恩典，让你有更多坚忍的心，让你的里面有更大的容量，让你有更一个可以面对这个环境而处之泰然的一个情况，这也是神的医治。我们不要忽略了，神要医治我们有很多的方式。第二个方面，神可以医治我们的心，我们的 heart， 神可以解决我们情绪上的病啊，这个是心理上的一些的疾病。很多时候我们不要以为只有身体会生病，情绪上的病有时候更难的应付对付。神也可以解决我们态度上的一些的难处、困难、问题。我们的态度，我们人跟人相处，很多时候问题出在我们的态度。第三点，神也可以解决我们对欲望的需求。很多时候我们里面很大的问题是我们的心太想到啊，追求这个啊，要名要利啊，要这个什么，要钱财，要什么，这些东西如果取代了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都是一种过度，都需要得到神的医治。第三个方面，神他可以医治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他可以 heal 我们的 mind， 他改变我们的想法，它改变我们的想法 ，the way we think。很多时候，我们想那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有一些我们很不讨神喜悦的想法，或者是神可以改变我们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它可以改变 the way we perceive things。我们看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当我们看到明明是一个黑的、一个白的事情，我们就把它硬说成是黑的，或者硬说成什么样子的。第四个方面，当然我们最熟知最确实的渴求需要，就可以神医治我们的身体的疾病，可以医治我们的 body。 有时候我们想到神的医治，我们只想到我们病的时候，或者想到我们很重的病的时候才想到需要神的医治，其实不是。神的医治从他可以预防这些疾病临到我们，就是神的医治的开始，是不是？像刚刚这位刚刚讲神耶和华神说，我不让那在埃及上的一些疾病临加在你们的身上。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以为我们无病无灾是理所当然的，很多时候我们 take for granted， 我们想到我们的出入平安也是当然也是应该的，其实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很可能神拦阻了很多的事情的发生。这是神的医治的开始，医治我们的身体，预防疾病临到我们，他也使我们的病，他也可以使我们的病得到医治，得到痊愈。或者他不让我们的病得到痊愈，他没有应允我们病得到痊愈，他使我们的病暂时可以减轻我们的病情的苦楚，来医治我们，暂时减轻，让我们有更大的容量，更大的恩典来面对这一切。你不要以为这是医治，其实你仔细的去想，主耶稣在世上也曾经有很多医治过不少的人，对不对？请问那些人现在在哪里？都不在了。你说神可以继续医治他，可以医治他，那死都可以复活一直下去啊，那今天都还在啊。这个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医治有他的目的的，为的是帮助我们。神可以用不同的方式，甚至最后一点，神可以以带领我们回到天家来医治。你说那是哪门子医治啊？那是什么的医治？不要忘记了，对基督徒而言，我们对面对死亡的看法，死亡只是一个过程，死亡只是在主里睡的，死亡只是我们暂时的离开了这个身体，回到了父神那里。在圣经里面我们很熟悉的启示录21:1-4里面提到了神在新天新地里面，那里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眼泪，不再有一切，那是一个完全完全得到医治的地方。今天神可以把我们带到那里来行他的医治。其实第五点，我后来我也想到一点，今天如果当我面对到疾病，当我面对到需要医治的时候，神让这些的事情，让这些的疾病，让这些的难处不再威胁到我们，不再影响到我们，不再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任何的一些的这个影响的势力，那个也是一种医治。我们可以坦然的来面对疾病难处困处，这是一种医治，不要忽略了。其实我们最后第五样，我们最需要的医治是医治我们的心灵里面，我们的罪需要得到赦免，这个医治乃是最大，是我们的灵魂需要得到医治。如果没有这一点的话，我们跟神的关系不能恢复，我们今天跟神不能建立任何的关系，那个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医治。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因为圣经上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3:23，大家都很熟。但神怎么医治我们呢？神怎么样的医治我们的罪性呢？神的医治的方法就像他在马拉的旷野所行的一样，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神的自己，他来到世上，他也同样的用一棵树，他也同样的用一棵树干来完成救恩。这个树干就是他在加略山上所上去为我们替我们而死的十字架，这是另外的一棵神医治，透过木头，透过一棵树，不要讲木头，透过一棵树的医治的方式。我们每一个人不可能医治我们自己，我们更不可能医治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只有一个人可以医治我们每一个人，医治我们自己，可以医治我们所处的世界，他的名字就叫做耶和华拉法。耶和华是医治的主，耶和华拉法。最后彼得前书2:24作为我们的结束，他这么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我们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今天一起结束，我们来唱一首诗歌，万军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万军之耶和华，我的心 尝我的肉体，向永生上帝我慈爱的主呼吁。万军之耶和华，求你医治我便痊愈，为你是我的救主，我所赞美的。求你保护搭救我，使我不知羞愧，因为我投靠你。求你怜恤转向我，愿只只保守我，因为我等候你。万军之耶和华，我的心尝我的肉体，将永生上帝我慈爱的主呼吁。万军之耶和华，求你医治我便痊愈，因为你是我的救主，我所赞美的。
天父，我们今天再一次从以色列民当中的经历，主，我们认知我们要来信靠，全然的信靠这位耶和华拉法，耶和华是医治的主。我们感谢主，因为你向以色列人当日的启示，也是向我们每一位的启示。主，不论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灵魂、我们的身体，或者是我们的处境上有任何的情形需要神你医治的，求你自己来行你医治的大能，给我们全备的信心，也给我们依靠你的心，让我们知道你的医治是全面性的，是全人的。帮助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代，我们知道你是我们唯一的源头，你是我们唯一在这个世上可以寻求的一个对象。感谢主的恩典，更重要的帮助我们能够真正的医治我们的心灵，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我们当中如果有人还不认识你，还没有接受你，我们求圣灵向这些朋友们说话，来感动我们，来改变我们，医治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在身体里面的苦楚。谢谢恩主，今天再一次的使用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里学习，让我们在这里继续的追求，让我们学习在那个在这里能够建立一个合一的人际的关系。因为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可以有这样好的人际的关系。感谢主的恩典，求主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及医治，临到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他名称为以马内利，神同在，彰显光，他名称为